该旅行警示话，北韩嘅执法系统对好多行为施加过为严酷嘅判决，包括一啲喺美国唔会被视为犯罪嘅行为。警示又话，持有任何批评北韩政府或者北韩领导人嘅多媒体材料，都被视为一种罪行，可被判多年劳教同被处以高额嘅罚款。警示又话，事实已经显示，触动写有领导人嘅名或者带有领导人画像嘅材料同标语进行宗教活动，即使系留低宗教材料、未经批准嘅旅行、未经批准同当地人交流、喺为外国人专设嘅商店之外嘅场所购物等嘅行为，都会被视为犯罪。呢份旅行警示又话，美国公民即使随团旅游，北韩当局亦都唔会网开一面。警示告诫美国公民，如果不顾劝告执意前往北韩，就不要指望隐私能够获得保障。通知又说，包括 USB 储存设备、 CD、 DVD、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在内的所有的电子设备和多媒体设备，都可能被北韩当局搜查来判定有没有违禁的内容。警示又说，在北韩境内只能够使用北韩的移动通讯装置，北韩当局可以监听通话。美国和北韩并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是领事的关系。瑞典是美国在北韩的利益代表。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示又说，根据美国北韩临时领事协议，北韩当局应该在逮捕或者拘禁美国公民四日之内通知瑞典驻北韩大使馆，但北韩政府经常拖延或者拒绝这类的领事接触。美国2016年通过的北韩制裁和政策强化法，要求美国国务院每90日更新有关北韩的旅行警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16号在记者会上面说，这次的警示更为具体、更为直白。他想这个体现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看到的更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当然也反映了北韩政权对待外国旅行者的方式。一些外国人在未有被起诉的情况之下，在北韩受到长期的关押；一些被关押的外国人在没有咨询的情况之下，受到长日的审讯，并且被迫发表公开认罪声明。至少有14名美国人在过去10年间在北韩被捕。今年3月，北韩当局判处美国大学生奥托·亚姆比尔15年劳动教养，亦都被控犯有针对北韩的颠覆罪。北韩当局说，亚姆比尔从事反对北韩的敌对活动，他承认从旅游团住宿的一家旅馆带走了一幅政治标语。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